弟兄姐妹平安，先预祝大家啊，在感恩节里面哈，感恩节快乐哈。那也希望各家在相聚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神啊，我们也一起诉说神的恩典哈。每次在这个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心里都就在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能够哈，再把我们讲到的、听到的回去以后呢，再把经文哈，能够反复再思想，我相信你们的收获是更多，因为圣灵使我们能够来明白真理啊。那么，神供应我们话语，也需要我们在他的真道上有回应啊。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拿起你的圣经来，不要把你的圣经束之高阁了哈，放在书架上很美，但是呢，读到你的心里哈，我相信神在你们生命当中做的工是更美更善的。好，那今天来读罗马书哈的第二章的1-16节，必须先讲一下哈，这个今天要讲神不偏待人哈，其实很多人大家都知道，这个神当然不偏待人啊哈。可是呢，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私心来说，我们希望神偏待谁啊？偏待自己，有没有？主啊，我希望我所有的好处只留给我自己。真的，如果我们的生命从自己出发，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啊。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盘算的、计划的、祈求的，好，特别是我们可能刚信主的生命，或者是还没有信主的生命，还没有真正的学会依靠神、认识神这么深的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的。因为有一次呢，我就记得很久以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说，我觉得上帝只爱我一个人，他什么都对我最好啊。当然，如果你有每天用这种感恩赞美的心领受神的恩典，这个回应是应当的。但是如果神给我们以困难当饼吃，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如果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不顺的、不顺己心的，或者是神给我们生命挑战的，或者是遇到我们人际相处会有一些困难的，请问你还能不能那样子说，我觉得上帝只爱我一个人？有没有看到大家弟兄姐妹知道我讲的那个心吗？所以不是上帝偏待人，是我们自己的私心，希望把上帝扭过来，希望上帝偏心。你有没有过这个过程？所以很有意思哦。那今天在讲神不偏待人，理论上知道，但生活里头要真的信靠公义的神，那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必须要有个清楚的认识。那讲到神的公义呢，一定会讲到一件事情，这也是罗马书，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后半段，就是中间以后哈，到第四章这个大段落，我们现在都还在谈这个大段落哈，讲到世人犯了罪，然后呢神有愤怒，愤怒之后会有什么作为啊？那今天这个作为呢，就会讲到什么？神的审判啊。那么审判就像是法庭了啊，对不起啊，可以把声音那个回音关小一点点，好不好？试试看，就是把那个审判哈，神如果是审判官。审判官，那么审判官，你希望神是公义的吧？是不是？因为是审判官嘛，哈。那么神既然是公义的审判，那么他一定赏善罚恶，对不对？一定，肯定，而且他要知道我们所有事情的全貌，不是我们眼睛所看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审判这件事情呢，神有审判的主权哈，要有一个合宜的，放在一个合宜的这个观念里面。也一般呢，我们以前听到审判都会害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听到审判会害怕啊。那其实呢，神公义的审判呢，反而是对那种很需要依靠他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你知道世上遇到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好像亏损的时候，好像哈。那如果真的是对我们的亏损，你觉得神会不会在最后的时候赏善罚恶？会不会？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依靠他嘛？啊，所以在我们身上觉得我们觉得被亏负了，终有一天神会给什么？给你赏善罚恶。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他以前哈在这个来到北美的时候，他觉得洋人这个西人好笨哦，因为你说什么他都信哎。你来这里真的住了多少时间吗？有特别是通关哈，他们那时候正在办身份的时候移民啊，你真的在这里有住这么多天吗？多少天啊？那你说多少天他都相信。那个弟兄跟我说，刚开始觉得这些西人怎么那么笨呢？为什么我说的他都信呢？其实啊，这些西人啊，他们在以神立国的这件事情上，虽然他们现在跑偏了很多，但是有一个观念哈，就他们真的觉得神在掌权，因为他相信有一位公义的神，终有一天会审判，是赏善罚恶。所以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是什么？打中了神的目标，应该的。如果你说的是有偏差的话，你觉得受亏损的是谁呀？是那个笨的西人，还是你自己呢？弟兄姐妹，我在他的这个分享里面，我突然间觉得，哎，很有意思。他信靠的是一位西，这些西人看起来笨笨的哈，但是呢，他信靠的是一位公义的审判官，就是我们的神。其实我们再把整本圣经拿出来看哈，其实神审判这件事情是有一个美好的目的的啊，那是因为人堕落了有恶哈，所以才会赏善罚恶。但是神是创造主，我们是受造的人啊，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在创造主跟受造者的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神把管理这个世界的能力、恩赐跟责任交给了按着他荣耀形象所造的人，对不对啊？那么神在这些托管人身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随时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啊，我们也没有在伊甸园之外像亚当夏娃啊被赶出去，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我每天所做的神所赏赐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管理的工作的果效什么的，我们都要跟神什么交一个美好的账。哎，上帝啊，我今天做了这些都是按照你的目的做的，我今天按照你的心意把什么什么管理了啊，把什么什么东西处理了，哎，这个就叫审判呢，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一个是创造主跟受造主的关系里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种目的跟关系，就是受造的人要向创造主把神所托付的时间，因为我们活着是神给的嘛，那我们的时间活着就是时间嘛，对不对？那我们把神所给的时间用到哪里去了？有没有花在神的心意上、神给的目的上？哎，这就叫做审判。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够亲近，这位神不会是让人害怕的。他就是一个，就像你跟家人啊，跟你的配偶，哎，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明天还要做什么事，是一样的这种亲密配搭关系，是跟神的亲密配搭的关系。所以审判是美的啊，在神的里面是美的，但是我们堕落了，我们是伊甸园外的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是在赏善罚恶上的这个审判上的这个观念比较多一点。所以希望我们今天从创造主跟受造者的这个关系里面呢，大家去思想哈，我们 每天的人生，每天的时间，神给的恩典的这些生命里面，我们都用到哪里去了？好，那么在这个大段落里面，二章一到十六节呢，他是讲到，这是延续着第一章后来的。第一章我们讲到神呢，他对这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呢，这个阻挡了这个真理的人，神会愤怒啊，神会愤怒。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虽然知道神，对这个行这样事情的人呢，是有一个结果哈。虽然这个他们呢，是指这些背叛神的受造哈，他们虽然知道神对抵挡真理、抵挡神的人呢，会有一个死的结果。这个死不单单是身体的死，而是在永恒当中失去了跟神的这种亲密关系。他们就永远在永恒当中呢，就跟神隔离。那这些人呢，他们不但是自己去作恶，还会拉着人去做，所以是延续这个而来的。那么延续这个而来呢，一样在创造主跟受造的关系里面呢，这个段落在讲什么？就是二章一到十六节，刚刚顺法弟兄带我们读，突然间第一句话就说：“你这论断人的人，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大家读到？哟，吓一跳，到底在讲谁？这个你在讲谁呀？”哈，所以哈，这个其实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保罗，很自由挥洒他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要进入他的这个思想的背后。其实呢，他在这里面谈到了三个问题，三个问题，什么样的三个问题呢？他问谁，有没有人可以脱离逃避神的审判？有没有人可以脱离逃避神的审判？他问三个问题，有没有人？第一种人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什么论断人的人哈，这个我们读经的论断人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种人哈，谁可以免除审判？可以吗？那些谴责罪恶的人可以免除审判吗？这个是有一个背景的。在耶稣之前呢，其实希腊文化盛行在整个欧亚非，他们呢常常就是大家听过好什么苏格拉底呀，对不对哈？都在耶稣之前，他们呢寻求一种智慧哈，那种智慧就是人去把自己的理性哈发挥到一个极致，然后呢去寻找人生的目的，但是从人去找是找不到答案的哈。那他们就会觉得越找呢越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有一个高等的道德规范哈，他们就找到一种觉得自己找到了这种道德的规范。那在这个道德这个规范里面呢，他们就对这些作恶的人会一种谴责罪恶的人啊。那么现在又问了，有些人特别在罗马地区哈，这个是整个罗马帝国里面行政什么什么学术经济文化的一种大融合的一个大城市，这个东西的主张呢也存留在这个罗马地区。他说是不是有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来谴责罪恶的人，这个站在制高点的人可以免除审判吗？你们认为呢？保罗说不，没有人能够逃避审判，没有半个人。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了，世人都犯了罪，世人都倾向什么？倾向没有办法回应神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创造目的。他们既然都偏离神了，那么当然没有人能够做这个绝对公义的审判官嘛，谁能啊？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要很留意这个保罗他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讲到人的一个很人性的地方。刚刚我们读到这个经文二章一到三节，他讲了什么？人的人性里面有什么？我们喜欢哈像神一样，这讲到人的骄傲哈，如神。我们有时候错看了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像神一样，眼睛明亮，头脑清楚，好，我们可以判断这判断那。的确，神给人理性有这样的功能，但我们会因为在我们的生命次序不是站在神的这个优先 创造主的位置，我们是受造主者的这个身份底下，我们来判断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超过了神。我们人都会这样，特别是什么？啊，特别是什么？他就是斩钉截铁的认为我的想法是绝，我的判断绝对是对的。那么这个呢，是在讲别人的不足，他看到了什么？他回头一看，就自己跟别人的比较啊，但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应该是向着神的哈。那么他在比较的时候，觉得自己呢比别人义，知道那意思吗？哈，我比他做得更好哈。那但是他忽略了，他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什么啊？会犯罪倾向的。会偏离神的道的，神的公义的，会偏离的那种罪人，所以我们其实没有这样的资格。那而且我们会什么？我们会不留意的时候做了和别人一样的错误。第二点才是关键，就是说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其实是在定自己的罪，不是在定别人的罪。保罗是这样说，当我们在论断的时候呢，你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有犯罪倾向的人，我们会在不留意的时候就犯了我们自己所论断的那件事。你这人啊，你以为你能逃离神的审判吗？不能。你知道人好，心很私啊，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渴望神是对我们有所有的好处的啊。人很私心的是，当我们在看别人的不足的时候，我们互相比较看别人不足的时候，我们会很严格的要求他应该没有任何的理由推卸责任，他就应该达到这个标准。可是当我们不小心落在做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觉得我有充足的理由没办法做到。你知道这是什么？两个砝码，两个标准，对别人对自己是两个标准，大家知道那个意思吗？好，我们人怎么能做审判官？不能。你也不能逃离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保罗有曾经说过，他说自义，什么叫自义？就是我跟人比较，自己觉得很棒啊，觉得做得好，自义不能成就什么神的义，不能，你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被称为义的，没有办法啊。那保罗呢，继续就讲到这样的人其实是藐视。什么叫藐视？没有敬畏神，你藐视了神丰盛的恩慈啊，不晓得他其实是给你恩典来领你悔改啊，你还竟然去做了审判官的位置哈。然后呢，你不但刚硬不悔改，积蓄愤怒，你最后其实是招致神要赏善罚恶公义的审判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倾向，从亚当开始向神宣告独立的时候，那个罪性本身在我们里面，要超过神这件事情，像神一样哈，或者自己能够制造一个神哈，比神比我们所造的偶像更厉害哈，我们有这样的倾向哈，所以我们其实读这一段的时候，真的要非常的留意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生命中的地位究竟是怎样。保罗继续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呢，神最终必照真理审判他。什么是真理？耶稣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对不对？所以真理，耶稣他所言所行所教导的就是真理，而耶稣他所教导的绝对不把神所托付给犹太人的那个律法删掉一个字，一个撇一个话他都不删掉。所以整本圣经其实已经启示了神的真理，神必照真理审判他，那就是你有没有行出来，真正的行出来。在旧约其实神已经把这样子的一个对世人的期待跟要求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弥迦书6:8，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大家应该要背下来。来，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要行出公义，你要好怜悯，这一样都不能缺，你缺了一样就不平衡。我们的生命其实在于平衡，但是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我们要跟神同行。但是我们已经跟神有这么大的鸿沟没有办法跟神同行，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福音的地方。我们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才能够真正的靠着救赎的恩典，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亲密的与神同行，然后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活出公义、怜悯跟谦卑。这个源头一定不要忘记，不然我们就会成为保罗这一段里面讲的，我们什么越过了神审判的权柄，把自己当作什么最公义的那一位。哎呀，求神怜悯我们啊！我连我都会，有时候看到我儿子做的事情，我真的是有时候火冒三丈。但是后来那个气，我们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回转的快。可能别人仍然在那个制高点上在谴责别人，可是我们回转的快，这就是基督徒最蒙福的地方，我们可以回转的快。那我们生命的操练也在于回转的快与慢。有的人一件事情10年了还没转过来呢。那有的人到了最后死了都还没转过来，也有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常常有这些操练，你可以从一个月才解决的问题转到什么一个礼拜，才转过来。也许你可以从一个礼拜转到什么一天，当天的怒气不要越过第二天，这是可以练习的。然后呢，怒气为什么发怒气？因为不符合我的想法嘛。然后呢，如果你可以很快的从一天转为什么一个小时，哎呀，那就是生命操练啦。这就是与神同行的生命果效啊。然后呢，一个小时还太久了，能够最好什么生完气的那一刻回头一想，哎，自己应该要谦卑。重新去沟通，重新去面对，重新用神的怜悯，让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姐妹，你跟神同行吗？跟神同行有很大的祝福，我们需要生命中的操练。第二个问题，你保罗哔哩吧啦的一直讲，其实他在自己回答一些问题。他在回答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神真的不偏待人吗？神赐律法给犹太人是不是偏待他们？特别是我们现代犹太人，如果我们有接触犹太人，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是万民中的上选人，所以叫选民嘛，万民中的上选人。那他们觉得他们特别有 VIP 啊，在神的面前有 VIP， 就像 我刚刚说的，我们希望神把所有的好处给我们。你看神选我们，神把他那个对世界的心意的真理的摩西五经给我们，神真是太恩待我们。这种，那我们在想他们这样的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但是神真的是给犹太人律法就是偏待他们而对我们不公平吗？那你怎么可以说神是公平的呢？他提这个问题有没有道理啊？有，他怎么回答？说不是，神不偏待人的。他怎么说呢，我们这保罗就是巴拉巴拉一直讲，其实他自己在自问自答，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切得清清楚楚，你就你再去读你就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刚刚我们有读到在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浅色的这个我们刚刚有读到这个，如果你是恒心寻求神的，他神就用永生报应他。恒心行善，你看这个你会发现1到16节里面那个行字，你去算一算，给你一个题目，你去算一算有多少个行字，你是行出来，上帝这一段借着保罗的讲行出来，讲了有多少个行字。其实呢，神给犹太人的律法，你看这是新约，你看那个这个下面是箴言21章21节，其实呢 还没有啊，就这个蓝色的下面，浅蓝色下面，箴言21:21早就讲了啊。如果是所罗门写箴言的话，你看在所罗门王时代就讲了，追求公义仁爱的，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的原则在旧约新约有没有改变？没有啊，没有改变。所以神是不变的，神不会随意改变的哈。神的原则就是真理。然后呢，罗马书2:8我们刚刚读的，就抵挡真理的，神会报应他们哈。那在旧约里头有没有讲？讲很多。我们不要讲别的生命记啊什么的，我们讲大家最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好了哈。那讲到这个我们义人哈道路跟恶人的道路哈，那恶人呢的结果是什么？灭亡。这讲到神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呢，其实旧约新约讲的都一样，都是什么赏善罚恶。好了，那这个原则在律法书里面讲的清清楚楚。那么犹太人有什么资格说自己不需要被这个神来审判？没有资格。为什么？原来神就保罗就讲了这句，我想所有的拉比都会同意啊，这个犹太教的拉比都会同意保罗说的这句话。原来在神的面前，不是你听哈，不是你听啊，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就以为自己做到了。我常常跟我儿子说。我说你听到了吗？他说听到了。可是你就是没有把桌上的碗放到该去的地方啊！洗完了吃完了饭，你还留在桌面上。你听到了，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有把碗放到 sink 里面去，放到洗碗机里面去。这个动作才叫听的完全，因为听必须行。犹太人啊，我们去看犹太人的历史啊，你去看最近我们在读耶利米书哈，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有分享。神让这些只把这个律法神的诫命留在耳朵脑子行的却没有行出来的犹太人自己承担了恶果，神就任凭了哈。那所以呢，其实神的原则在犹太人身上也是一样的。原来在神的面前，你不是会听啊，而是你听了之后真正去活出来，你听到多少活出多少，你行出多少，这才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蒙悦纳的。什么叫称义？就是在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呢，可以被神宣告无罪，被神宣告无罪叫称义。但是这个原则呢，让这些我们是犯罪的受造者呢，没有一个人可以从生命的起初到生命的终了，都每分每时每秒每刻都能够一直行善，没有人啊，我们就是做不到啊。好，我们其实是在犯罪的这个层面里头，我们是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依靠神了。我们如果是在伊甸园里面啊，神这个亚当夏娃还没有离开伊甸园的时候，是依靠神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的。我们每时每刻每善 每分钟每秒钟就按着神的心意把时间用在神的目的上，这个行善哈，这个善还包括这个以弗所书上讲的神预备要我们所行的那个善啊，除了什么行公义好怜悯之外，还有所谓被受造的目的，我们神创造我们的目的都把它活出来啊。那这时候呢，神就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神他一定得到神的应许，就是得到永生。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一个人呢，就是没有哈。那所以呢，就算是犹太人有律法，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们能听不能行啊。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有没有一点提醒？神既然对犹太人啊把律法给他们，其实神是给犹太人什么恩典？因为呢，在万民当中，神把对万民的心意托给了谁？托给了犹太人，让他们成为世界的见证。你们这么一小撮人啊，却拥有神对世人的心意，你们先明白。 所以你看，先明白先知道的人却做不到，你觉得他会不会受更比世人更重的审判？会不会？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家老大20多岁，老幺10多岁，同样的家里面的原则，谁先知道？老大。所以呢，我会对老大的要求比较严格一点，因为他知道他必须行。老幺呢，还在什么？还在被训练当中，那么他就有一定的什么宽容度给他。所以其实哈，彼得书信，彼得就有讲，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大家应该很熟悉这段经文。为什么？因为神把真道啊，神不但把圣经给了我们，神把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耶稣是真理。如果我们在神的这种恩典里头，而不去行出神要我们行出的，你觉得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有一个欢喜快乐清洁拥抱耶稣的心情吗？会吗？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那种亲密的朋友的关系就不再存在了，它变成让你害怕的。但是神也说，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我们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神要我们什么？在他的爱中，在他的恩典当中，然后呢活出来。所以神的原则没有变，就是神真的按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来判断我们。那么也有人要问，保罗继续讲，他说，哎，我们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特别是外邦人，他们也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啊。他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因为他们听了律法嘛，听了就以为自己高等了哈。那听了呢，然后以为自己行出来就自义了哈。他说，你看犹太人都比外邦人什么高一等。可是呢，这边来反驳了。他保罗的在他布道的这个过程里面，他真的碰到了很多也有按着神的心意去活出来的人，虽然他们没有律法。所以他就提了一个问题，在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当中也有行善的呀。哦，这点我们一定最同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对吧？我们也有行出神的美善呢。好啦，这个问题保罗怎么说？很有趣，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楚的人。他在那个希腊文化所受的那个哲学辩论的这种呼应式的哈，一问一答当中哈，他虽然没有把问题问出来，但是我们要去懂他问的问题哈。那就是在这个一问一答当中呢，好像在这个法庭的面前哈，一个律师提问，那你就要有一个很好的答辩回来嘛哈。所以他就提了一个问，我在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当中也有行善的呀。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在14、15节里面，如果你们有圣经特别去看，好，我今天就不列出来，刚刚都读过了。那这个图片如果有点小哈，你可能就要花点眼力了哈。就是14节特别讲到，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呢，他们受到一个道德本性的驱使行善。他们不像犹太人是有那个律法来约束他们，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道德本性来驱使我们行善。另外呢，15节就讲到说，我们里面呢，这个外邦人呢，在这个心里面呢，也有一种是非，知道什么是不对的，知道什么是对的，该做的啊，是非之心，被是非之心启发来行善。当然有没有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们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动力不在律法，那所以这个是非之心呢就约束他们的本性。那么弟兄姐妹，外邦人里面有行善，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他们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我就记得我 我常常提起我小时候读书很辛苦，我每次坐公车哈都要坐一个小时以上，小学、中学、高中都一样，我都要坐一个小时以上，在台湾挤公车挤沙丁鱼，我就觉得好辛苦。所以每次碰到那个有博爱座哈，大家知道要让有需要的人哈坐座位哈，我都是坐在上面假睡的那个人。我就是坐在上面一直睡，因为我要坐好久的公车，不管我回家或上学，背着沉重的书包，我真的没有力气。六点多赶上公车，晚上啊七点多才回到家，好辛苦哦。所以我通通就是坐在那个没有挤公车的时候没有座位，我就坐在那位置上睡着啊，不管真睡假睡，我就是做不到。我也知道我不该坐在那儿，应该让给有需要的人，但我就做不到。我们在很多事上，外邦人也做不到，我知道也做不到，跟犹太人有没有两样？没两样。所以跟律法有关吗？跟律法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犯罪的本性有关。那么这要回到什么？这外邦人最大的问题还不在这儿。好，这是刚刚跟犹太人一样的，能知道却做不到。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是，是要回到罗马书第一章创造主跟受造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神的事情，神已经让我们这些受造人都知道，但我们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从来不感谢神，从来不感谢神。哈，感恩节到了哈，我们真的好好的来数算神的恩典，好，来好好的来想，哎呀，也许在我们生活周遭出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你在这不顺心的人事物里面学会感恩，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在恩典当中的长进。那如果神给你这个真的是超乎你意外跟想象的恩典，也许你今年加了薪了，被 promote 了，或者是你可能这个在某些事上哈，有这个神给你金钱的祝福了，这些都好，但最难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感谢神啊，所以给自己一点挑战。那么说实话，我们要学会感谢神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我们不但这边讲到外邦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认识神，不感谢神，不以神为神，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我们就不再多说，反而他们还创造了偶像来自己来追求。那罗马书第三章在关于这件事情上，他做了一个结论，如经上所记，其实呢就是旧约圣经上就有提到，没有一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没有一个人真心一直寻求神，没有，都是偏离正道的啊，一同变为无用，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无论有没有律法的知识，都会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有律法的知识呢，会更显出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知而无法行。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律法、圣经、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恩典，我们不能在这些恩典里面堕落了。我们反而要能够在这里面好好的学会来回到那个我们本来神造我们这个受造的生命里面，我们与神同行哈。所以呢，神是公义的神，他必照个人应得的报应个人啊，必照个人应得的报应个人。所以恶人的道路哈，还有这个寻求神的道路哈，义人的道路，神早就在圣经里面讲得明明白白的，这个是不会改变。旧约一样，新约也一样啊，也一样。那么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很重要，第三个，那基督徒是不是能够逃避神公义的审判？你关心这个问题吗？非常重要，这在二章十六节讲得清清楚楚。 我们会多说一点点，因为二章十六节只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句子，但它的意义呢，在整本新约里面讲得清楚。不是的，基督徒是在重生当中。什么叫重生？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我们里面有圣灵更新我们，叫重生嘛。你有重新的一个机会，站在神荣耀受造的形象的这个基础点出发，重新跟这个创造主、生命的主、审判的主、救主建立关系，重新回到超过伊甸园的那个关系，使我们能够欣然面对跟神的交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当我们每天跟神交账的时候，我们叫做跟神一起安息了。神的目的叫我们在审判中，在交账中安息呀。如果我们每天所做的都活在神把给我们的时间、跟精神、跟目的、跟能力、跟智慧用在神的心意上面，你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那种平安、那种安息是神的同在，你睡觉是平安的。那个安息是神的目的，神把世界造好了，又一切看为美好，他就邀请人跟他一起坐下来安息了。我们不要把安息狭窄到是死了、睡了、见主面，不是。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神的美好目的是要跟人一起享受他的安息，他把安息给我们。那么唯有我们能够重新认识什么叫审判，就是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同工关系，然后交完了这个账，在夜间，神守护，持续守护这个世界，而我们安息了，我们安歇了。隔天太阳再升起，神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新的，有神的新的带领、新的生命、新的更新的任务给我们往前去。所以每天都在欣然的面对跟神的配搭、交账的关系。基督徒不是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反而是欣然喜乐面对。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第十六节讲的很简单，和合本，你看到黄色的字的那个是和合本讲的，比较文雅。那我把新译本呢列出来它是用白话文写的这我刮胡帮大家注解一下，就是神公义的审判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个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审判个人，这个个人就没有分你是基督徒、外邦人、犹太人哪一个类别的人，没有。当我们做事情的里面所藏的动机、所做的决定、所怎么决定把这个时间花在什么事情上面的时候，有一个看得见的跟看不见的，耶稣基督知道那个看不见的部分。人看外表，耶稣基督全面。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也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我们是讲什么？在哥林多讲的是什么？是讲基督徒的，我们个人，我们众人，我们众人，这是一个公开的大会。在最终我们在基督台前，我们所思所想已经不再是我们现在我们隐藏着是我们自己知道，而也知道的不完全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也知道的不完全。可是当我们 生命越与神同行，亲近神，越蒙圣灵光照，我们回转的越快嘛，对不对？好，神喜悦我们这样回转。可是最重要是，基督徒并没有逃避神公义的审判，神仍然叫我们众人有一最终会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仍然是行的哈，或善或恶受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神的确仍然是从来没有改变，他就是赏善罚恶的神。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仍然有还没有对付清楚的恶，去见主面的时候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我们那这个审判呢，是指当我们不是像世人的审判，世人的审判是一个信与不信的审判啊。那当我们这些信的人仍然有一个审判台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并没有逃脱神公义的审判。如果有人说，哎呀，我信主就是要上天堂，我不要下地狱，你也只走了第一步，你必须要面对第二步。神仍然让我们在基督台前把我们的生活，神已经给我们这么多的法宝啊，又有神的话，又有什么教会扶持，又有什么圣灵的帮助、鼓励与帮助，神的恩典随时在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身上，神连续儿女啊，神连续我们，就像父亲连续儿女一样，神没有一样不把他的好处给我们，不给我们，没有。我们蒙了这么多的恩惠，我们竟然藐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刚刚前面的经文，竟然藐视神给我们这些宽容，神给我们这些恩慈，然后呢，我们刚硬的心不悔改。弟兄姐妹，你听保罗讲这些的时候，神的原则没有变，但神给我们什么？神给我们一颗回转更新的生命，这是最宝贵的，这是最宝贵的，也是我们每一天要经历的操练。说实话，有时候弟兄姐妹真的很好，你没有来教会的时候会跟牧师啊、长老啊、长执事们、小组长们说一声，这是非常礼貌的事情，非常好，非常感谢你们。但是呢，再说句真实的话，你不来聚会真是自己的亏损，真的是自己的亏损。但是呢，有没有足充足的理由不来呢？真的，我们是要去神的面前显露出来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抱着一个什么，我们每天活在神的里面的这种心情，清洁的良心来生活的啊。好，末日耶稣基督是全地的审判者，然而现今各位在座的，你一定要把握住你有限的年日，赶快信耶稣，因为他今天就是在你现在，对你各位而言就是福音，就是救主，他是把你救过来，什么倚靠神的，因为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啊。为什么要把真理特别标出来？因为当我们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有的人想的是道路，因为耶稣借着耶稣是道路就去到父那里去，但他没有，他跳过了什么？神给我们真理，耶稣是真理，神必按真理审判我们，神必按耶稣基督来审判我们。耶稣基督他知道外面的跟里面的各样的事情，他知道，所以我们倚靠救主恢复那个受造应当有的这个荣美形象，使神跟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与神同行，而且活出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不要忘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行。但是你要等到最后才去见那位审判主，还是你现在就好好的来跟他建立亲密的这个救，他现在是救主，对你而言救主的亲密关系，每天都需要福音，每天都需要耶稣的拯救，每天都要依靠他来到神的面前清洁我们的良心。快，年日很短，快快抓住耶稣，信他，信靠他，不要浪费我们的人生 因为唯有在基督里经过圣灵重生，神的那个对世人的心意，他不再是写在纸板上，我们当然要读神的话，而是这些纸板的心意呢会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什么叫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不要书到用时方恨少，哎，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哎呀，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回去翻圣经。不是的，当你平常就能够把神的心意刻在心里面，当你在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有智慧的决定的时候，你圣灵的能力，神的话语真理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那时候人才有内在的力量可以活出神的意来。阿们吗，弟兄姐妹？因为赐生命的律，去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现在走的不再是那种被罪捆绑不得不犯罪的律，我们乃是在基督里得着释放，顺着圣灵引导我们走生命道路的那个律了。所以为什么赶快信耶稣？你不要说等我有一天做到完全人了，我把圣经都读懂了，很抱歉哦，你没有圣灵你就是读不懂了，白纸黑字水平再高都一样。真的，我讲真话，多少见证人讲过这样的事情。快，你要的是拯救，你要的不是把自己做成完全人，你也做不到。因为我们必须在基督的救恩里面得着释放，在十字架面前把我们完全交给主。那次生命的律，圣灵的引导才会在我们生命起了那个重新更新的作用。弟兄姐妹，这个你一定要好好抓住啊，好吗？上好的福分摆在你的面前，千万不要有任何的理由来单言，因为你有任何的理由，你有任何的顾虑，都放在主的真理的后面，因为神一定给你足够的智慧与力量去面对你要该面对的事情。我的妈妈，她在信耶稣的时候有一个挣扎，她其实已经满听完福音，他满是感动。他说，因为我十二岁就父亲过世，那我父亲过世呢，在传统的是要什么拜拜嘛，对不对？拜祖先。我妈妈就问我，那这个拜拜的是拜祖先的是怎么办？我说，妈，你已经认识了赐生命的创造主了，你不拜那位赐生命的创造主，你拜的是什么？你要想清楚你拜的是什么。如果你拜的是祖先，你又希望祖先来保佑我们，那祖先如果需要你保，我们如果需要祖先来保佑，那我们为什么又要来拜他，把食物供应给他，把钱烧给他？妈妈，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如果祖先需要我们供应，那他又哪有能力来保佑我们呢？你到底在拜什么呀？大家明白那个困惑吗？你到底在拜什么？你到底在敬拜什么？那是一个非常虚无缥缈的民间思想，那是一个不是在真理里面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应该做的事。那祖先如果靠我们来敬拜的话， 来供应的话，你知道吗？他不要饿死了，他哪有能力来保护我们？你知道神所赐的恩典是不是祖先给的？好，我的妈妈她就放下了，我们就做了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感谢主。我妈妈说，主啊，我今天认识你，我是你的儿女，我不知道我以前拜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我就交托在你的手上，我要赶紧跟随你，信靠你。所以她放下了，做完这个祷告，她心中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她就赶紧收洗归入主的名下，每天喜乐，天天为她的儿女 神赐福的千千万万代祷告。我说妈，你的祷告会存到千千万万代，不像祖宗只保护我们啊，你所想的那样。那我们有时候真的，我们要在真理里面哈，被蒙神光照。我相信有些人是在这些事上过不去的哈。我们趁有生之年哈，赶紧来信耶稣，赶紧来信耶稣，因为这是一个最蒙福的出路哈。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寻求他，你就寻见他，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呢，就怀着这种喜乐的心，你欢喜见主面，活在地上是凭信心信靠主，然后你离开了这世上是与你最爱你、最亲近你的耶稣。这位救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最爱的人，难道你不想奔跑去见他、拥抱他吗？是不是？你在地上就已经有这样亲密关系，更别说你亲眼见他。所以我们见面的是那位审判主，但他就是你亲爱的救主。弟兄姐妹，神是公义的，神是赏善罚恶的，我们必须对审判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否则我们对救恩就不清不楚，我们去哪里我们也糊里糊涂。我们真以为耶稣只是道路，不，他还是真理，他还是生命。你依靠的是什么？虚无的福音，还是真真实实公义、慈爱、怜悯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当你的话说明白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所知太有限。谢谢圣灵的引导与光照，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不是只有头脑知道，乃是心里面欢喜快乐。我们依靠这位爱我们的救主，能够把我们带进永恒，也能够让我们在地上享受在天上的喜乐。因为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你就是与我们同在，每天每时每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与我们同活的主，谢谢主。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交纳美好的账，因为你爱我们爱到底。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荣耀形象在世上发光的人。赞美主，归荣耀给神，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